三国人阿那罕断尽欲界九品私货，就不来欲界了。还有色界无色界的烦恼，唯有阿罗汉断。断尽见思烦恼还不算断烦恼，因为他的根都长在无明上，非要断无明才算真断烦恼。如何断无明呢？见一分法性可断一分无明，这叫法身大事。法身大事才叫见性成佛。现在的人迷迷糊糊，要见性成佛又不念佛，这不是太愚痴吗？因为法身大事或法性身脱离业报身，所以才叫见性成佛。初二三四果必知佛没见性，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四加行菩萨皆未见性。登初地菩萨见一分法性破一分无明，才算得上是真见性人。若一点烦恼没断，却想留娑婆度众生，一切众生都没断烦恼，既然都没断烦恼，他也可以度你呀。你一点没断烦恼，外道也没有断烦恼，你可以度众生，一切外道也可以度众生，那要佛做什么？你留娑婆万难得度，所谓自度不暇，何以度人？留娑婆难以得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娑婆世界的业报未出，我们大家接受业报身，你的业报未出，既或你今生都行善事，由于过去业障未除，害你下地狱。下地狱你如何度众生呢？唯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才可度你。佛说鸽子落畜生身，无量劫难以得度，身有法身，唯有佛正清净法身。由于清净法身可起报身，由于报身可起化身，可度众生。化身变化有两种，第一种，佛示现入胎，虽示现有生相，从右胁而出，虽生而非生，非生而示现生。第二种变化身，无而忽有，有而忽无。譬如你遇到了大困难，看见观世音菩萨来救你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一刹那又不知道他往哪里去，这种化身八九地菩萨可示现，但与妙觉佛有所不同。妙觉佛是圆满报身卢舍那。何为圆？修因已圆，所谓满者果报已满，因缘果满叫圆满报身。这种身不再经过生命，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尚有生命，八地转生九地时，八地灭九地生，九地转生十地时，九地灭十地生，等觉菩萨生十地灭也是一样。甚而言之，等觉菩萨灭，妙觉生才成佛。经曰：三贤十圣居果报，唯佛一人居净土。既然法身可起化身，初地以前的菩萨不得此法身，初地到七地的菩萨众生业报身已没有，可是就近法身还没有得到。在这之间有一种叫异圣身， 又叫愿生身。由于大悲愿心到人间来受生，所以初地七地菩萨和我们一样，虽是一生身，也具有八万四千重身。八地以上菩萨则不受重身，初地以前连一生身也没有，叫业报身。他的业报身是善业报，不落三途六道。再往下的众生天人也是业报身，是善业报，善中有恶，善多恶少，就算升到飞翔飞飞翔天，还会堕落地狱。我们人的身也是业报身，善业很少，恶业很多，这业报很复杂，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。地狱恶鬼畜生完全恶业，没有善业。你想想看，你留娑婆能度众生，何必等佛菩萨来度众生呢？故说业报身未除，如何得度？这是娑婆世界难以得度的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是恶业纠缠，虽然你不造恶，但恶因缘来找你。我看娑婆世界众生能面对女色不动淫欲心的可谓没有，一旦面对了恶因缘，是根本做不了主了。你不想杀人，别人想杀你，你不想骂人，别人想骂你，遍地是恶缘、毒蛇、猛兽及恶人。第四种原因是娑婆世界五浊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所障。第一个劫浊，大家都知道现在是第九小劫末劫，人寿七八十岁，三灾分起。如果你是好底子，怎么会留在娑婆到现在呢？就因为你恶因缘重太深，才留到劫末时代。这还过滤一样，细的早就过了，粗的才被留下来。第二个见浊，不知你邪见炽盛，大家都邪见炽盛。何为邪见呢？想留娑婆度众生就是邪见。第三个烦恼浊，你烦恼那么深，如何度众生？第四个众生浊，你不打他，他打你，你不杀他，他杀你，自度不暇，如何度人？最后一个命浊，人寿不过几十岁，你只有仗净土法门，尽此一报身生极乐国，余之法门办不到。不要说数十年的光阴，说不定你明天后天就没气了。而佛道旷远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如何办到？这叫壮志未酬身先死，故留娑婆难以得度。奉劝大家放下我念而念阿弥陀佛，可以使你离六道了二死。一旦生至西方莲花化身，那是清净妙法身，光寿无量。 第五天，念佛鬼在挑心。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念佛。念佛鬼在挑心，不在念多念少，念快念慢。大家要想知道能否往生，只要观自己的心就知道了。问自己的心清净不清净，如果心清净，其他的烦恼出去。只有愿生西方，愿见弥陀一念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则有希望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心中不种娑婆种子，只种西方种子，一定往生西方。如果你的心中乱七八糟，见不得人的种子多得很，那往生西方的希望就没有了。因为你的心见不得人，那只有去见鬼，怎么见弥陀呢？所以念佛人的心要清净的，上对天，下对地，中对一切众生都对得起，以此心发愿求生西方，决定往生。佛说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外面起什么境界都是你自心所现，你有什么心必现什么境。所谓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念佛心全体是法界，故境由心现，心逐念成，起何念必成何心，有何心必现何境。念地狱则心现地狱，念恶鬼则心现鬼界，念佛当然心现佛境。古经云，心想佛，心即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你的心是因，所现境是果，所以念佛是因，往生是果。如果你嗔心杀心重，必造恶业，恶业因缘必现地狱。所谓恶业将迎，地狱相现，净业将守，佛身现前。念佛需要有真信切愿，以此心念佛决定往生。如果有信而不真，有愿而不切，念佛悠悠荡荡，飘飘浮浮，最多有一半往生希望。如果你心中杂然种子太多，了不起有十分之一二往生希望。如果你天天乱想，吵架闹事造恶业，念佛只是嘴皮上玩耍，往生绝无希望。相反的，堕落三途有希望。有些人喜欢打麻将，心中只有麻将精，没有阿弥陀，我敢说他死后一定做麻将鬼。原来十法界不出一心，一心能现十法界。所以念佛多少快慢和往生的关系很少，念佛贵在调心。只要真心切愿持名，决定往生。你能否往生，甚至你将来落在哪一道，不关于物，只问自心便知端地。大家要切记，念佛法门贵在调心，心生则法生，法生则心生。只要心静，佛土自静。我们众生心往往被二执所缚，二障所障。二执者，人我执、法我执。 此二执不出我慢心，皆是我慢心的表现。如果你细心的观察众生相，会发现都是我慢心的表现。私心是我慢心，暴躁是我慢心，耍小性子是我慢心，不能和合众是我慢心。总之，众生相虽有千差万别，总不出一个我慢心。古代善知识、善调学人的我慢心，实在不容易。众生皆被二障所障，二障者烦恼障和所知障。怎么样对治这二障呢？总说以念佛对治，别说以戒定慧对治。先说戒，所谓戒，是你的身心远离过非，绝不是外表规规矩矩就算持戒。固然外表规规矩矩是威仪，但徒具其表，而身心过非不断，那不能算戒具足。所谓定，是你心住一处不散乱。你们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，很块木头一样，而心中胡思乱想，也算不得定具足。何谓慧？所谓慧，不是指视之变聪那些小聪明而言，而是心不被二执所缚，二障所障，叫做慧。戒具足可以保住人身不落三途，再进一步，定具足可以出乎欲界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再进一步，慧具足可以出三界，成就无漏功德。用戒定慧对治二障虽然很好，可是很难。最方便的办法是以念佛对治，不管是二执、二障，甚至八万四千烦恼，一概高举一声阿弥陀佛名号，一定可以通过生死关。念佛时要如将军临阵，高举一句佛号与八万四千烦恼做殊死战，佛号一起，一切放下，心中绝不下其他的种子。所谓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一切放下以后，是处处无心，处处只有念佛心，这叫是一心念佛。可念到是一心不乱，这便是清净心除烦恼，至诚心起佛号。一切放下，自然处处无心。心既非有，则也无无心。也就是说，有心不可得，无心也不可得，故曰处处无心，处处心。用此心念佛，有也放下，无也放下，有无总无，自然会入圆融法界。法界无性，无性圆成，全体法界乃至微尘许，无非一大缘起。法界既是缘起，故以信愿念佛因缘求生西方。西方净土即是一真法界，所以我能念者法界心，所念的阿弥陀佛是法界身，故曰法界藏身。能念所念通同法界，心佛法界三无差别。以佛心念心佛，故曰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种念佛叫理一心念佛。不过这种念佛方法 非上根立志的莫办。真所谓念道心开，自信佛便圆显。故念道心中莲花开，阿弥陀佛自然来。这种念法是一念圆成，不假于他。论体则法界圆融，论宗则信愿持名，论用则放下无碍往生。如此法门无上甚深微妙，释迦如来大悲心流出，叫其他法门即直接复原顿，如山中须弥，法中之王啊。可惜末法时代众生执重障身，至此微妙法门明珠暗头被人埋没。唉，如此甚深微妙法门，其浅智所能知，其小圣所能行。讲起来我本人就是小智小圣人，所以今天要沾大家的光，借大家念佛功德求生西方。切盼大家要真心切愿修行，可以自度，可以度人。末法时期唯有念佛法门是度生的桥梁。回过头来再说调心，无论忧喜苦乐，总用一句佛号来调你的心，只让心现佛境，莫让它起烦恼现于杂境。心起烦恼赶紧念佛，破烦恼应先从破我执下手，放下则一切烦恼皆破。所以发觉有我执心即赶紧念佛。怎么是随烦恼转？譬如见美色起贪心，遇逆境起嗔心，于事情起痴心，如此等等，皆是随烦恼转。随烦恼转便起业障魔障，心爱静便起业障，静爱心便名魔障。业障魔障都是心造的，所以念佛贵在调心。你要是不知如何调心，只要回家后吃也想生西方，睡也想生西方，做事也想生西方，走路也想生西方，乃至苦也想生西方，乐也想生西方，这样将来一定往生西方。因为决定心必现决定境。好，现在大家放下一切，至诚恳切念佛。昨天跟大家讲念佛贵在调心，说来容易做来却不简单，所以一定要知方便才能将心调伏。学佛犹如掘井，认准一处耐心的掘，不至得水绝不放手。千万不要今天东明天西，觉得总在一处觉没趣味，不如换个位置有新鲜感。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，千万不要以为天天念佛太单调了，不如换换口味，诵经啦，拜忏了，拜山了，修密了，参禅了， 那好像掘井一样，不能专心一致是不会得水的。坏道人心的有两个大敌，一个是散乱，一个是昏沉。妄想纷飞，烦恼重重，都是散乱。初学佛的人首先应予对治，对治散乱的方法要先用观后用止。其实止与观无法绝对分开，修观必归于止，修止必归于观。发觉烦恼起，立刻念阿弥陀佛对治，这便是观的功夫。念佛号则烦恼止息，这便是止的功夫。不过观出烦恼是立刻用佛号对治以求止，不可总观烦恼不知道念佛对治，那样势必随着烦恼转，越观烦恼越多。所以初学佛的人宜多念佛，少起观。纵然起观照，观出烦恼后立刻放下烦恼，求离烦恼，离开烦恼便是止，不可久久观烦恼。如果久久用观而不提止，反而增长分别心，增长烦恼。如此久久用功，佛号渐熟，烦恼渐轻，自己可以感觉出来，烦恼减轻一分，便得一分清凉，身上重担也减轻一分。不过短时间无法办到，必须加以时日，同时还得看各位根基的利钝。钝的人比较迟，利的人比较速。散乱见福，可能起昏沉，所以念佛人又要对治昏沉。昏沉便是打瞌睡，自心昧劣，不堪修持念佛。其实散乱见福以后容易产生两种障碍，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是无忌。大家必须注意，宁可落入昏沉，不可落入无忌。所谓无忌是什么都不想，那是愚痴法，是外道法。大家可以用想，但是不可于想中生烦恼。所谓善心一处住不动，这样修才是对的。一味无想落入无忌便错了。我们的心住三处，善恶无忌。心住恶不对，心住无忌更不对，甚至比心住恶还要坏。因为心住恶还可有生善时，心若住无忌，既不断烦恼，又不忏业障，也不修功德，永无生善时，所以最坏。虽然善即善报，恶即恶报，无忌者不忌善也不忌恶，但那只是以时压草，埋头过日终必堕落。所以我们应该心住于善，广修功德。对治散乱在于求止，对治昏沉要用观照。讲到止观法门，大家容易联想到天台宗，认为止观法门是天台宗的东西，其实不然。止观是世尊所说，佛说的一切法门都要用止观方便。如果止观不是佛说的，而是天台宗说的，那么止观法门便不是佛法，而是外道法了。念佛也用止观，甚至唯有念佛法门的止观才是最圆最顿的。 像天台、贤首、三论、唯识等宗，论说深广，教理精微，然众贤闻一凡而异一隐，好比沙中藏金，沙越多而金子越不容易发现。净土念佛呢，好比明珠摆在桌上，至观的全体原现。阿弥陀佛无量寿越集，无量光越照，修集用止，修照用观。烦恼起知念佛便是观，佛号起烦恼习便是止。其他各宗谈止观，虽然博大精深，但总觉得辨析有余，方便不足。可能因为其他各宗是菩萨所立，所以时兴时衰。净土法门是佛所说，所以历久不衰。比较起来，净土法门的止观好比历日，天台的止观好比明月，太阳升起，明月便暗淡了。不过天台止观对修念佛法门很有帮助，甚至其他各宗坛止观都对修念佛有帮助。因为你对止观越明了，修念佛越方便。好像登高山而望明月，总觉得云淡而月朗。避散之要贵在音声，所以对治烦恼以出声念佛最好。大家如能口称佛号，耳听佛名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烦恼自然不起。至于计数念、十口气念等等，只要对大家对机的都可采取。有烦恼即念佛，佛号起烦恼止，烦恼止正好念佛，日久功深，烦恼渐轻，心渐清凉，这便是清净心除烦恼。心既清净，佛号念得越历历明明，这便是至诚心起佛号。如此天天用功，你的烦恼业障一定天天消。烦恼消便是上体佛籍，暗合于无量寿。有烦恼就用佛号对治，这便是上体佛照，暗合于无量光。如此用功日久，必有一天烦恼断尽。烦恼断尽越长极，极而长，长则为照，故曰长极长照。长照者是无不照之时，无不照之时自然是极，故曰长照长极。如此长照而极，无照而非极，是虽照而不起造作功用。长极而照，极全是照，是虽极而不至于空。如此止观，虽巨富凡夫，加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也可办到，比天台三止三观是方便多了。天台止观有次第止观与圆顿止观。次第止观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。圆顿止观也叫一心止观、绝代止观、不思议止观。所谓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。这种止观只有圆教的大菩萨才能修，绝非愚痴凡夫所敢想望的。连阿罗汉比之佛还在修空观的阶段。念佛法门既圆顿又方便，有烦恼立刻念佛，念佛号烦恼习，烦恼习正好念佛。只要至诚恳切，便可假弥陀名号功德遁入 鸡照原名，所以巨富凡夫也可有份。这正是天台圆顿止观的境界。所以修念佛法门，不明天台的圆顿止观，则有所不尽；而天台的圆顿止观不假念佛法门，则有所不方便。天台圆顿止观必须上根立志的菩萨深入教理才能起修，可是念佛法门则是三根普被，纵不明教理，孺子愚妇皆能修行。天台圆顿止观仅出人我执尚不能修，必须分出法我执才能修。然欲出我执是谈可容易，而念佛法门就方便多了。只要至诚恳切念佛，念得清听得清，当下即离我人众受相，四相即离我执自悟。所以天台止观增益文解则可，若论实用便大不如念佛法门了。不过大家有烦恼时，念佛号一定要放下烦恼。如果你不肯放下烦恼，休怪阿弥陀佛不度你，怪你自己不肯离开娑婆。照而常吉曰无量寿，吉而常照曰无量光，光寿无量即是法界圆融。虽愚夫愚妇，只要至诚恳切，以戒而心念佛，当体即是圆融法界。我此念佛心即是法界性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此心能造十法界，只要念佛便造佛法界。所以大家以戒而心念佛，便是始觉和本觉，直入无为道也。今天费时太久，现在大家至诚念佛。第七天，发长远心决定心。今天佛期就要圆满了，要跟大家讲念佛须发长远心决定心，决定要往生西方。念佛法门最圆顿最方便，大家要真信切愿修持念佛，不可见异思迁。有些人意志不坚，由佛道转入外道，不知道外道法不究竟，终须堕落。还有些人虽未误入歧途，却朝三暮四，心志不定。今天修静，明朝参禅，见人学密又想持咒，见人学律又想大医。像这种人只堪自悟，绝不会有成就。再者，净土念佛人也不可乱发愿。我们只有一个愿，愿生西方，愿见弥陀。我常听见有人发愿说，求观世音菩萨加倍，来生让他投生到富贵人家，别再受穷。他好像很有把握，保证自己来生还留在人道。他没想到万一来生落入畜生道，到富人家做小猫或小狗，纵然生到有钱的人家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还有人说，求菩萨加倍，下辈子别让他生做女人了，
让他做个男子。他没想到娑婆众生随业流转，不得自在，业力相追，就算你不生成母鸡，生成公鸡，也难免挨刀。所以大家不可虚妄发愿，因为我们被业所系，不得离苦，唯有恳切发愿，求弥陀接引，往生西方才是最可靠的。佛法流传后世，有三藏十二部经。三藏十二部浩瀚如海，但是所说者不外一个佛字，千经万论无非诵佛功德。古德言三藏十二部，言佛则周。所以经论虽广，总不为佛旨。如果违反了佛旨，那便是外道所说，是魔所说了。各宗判教也不外是分析佛子。譬如天台宗把佛所说的教判出藏通别圆四教。所谓藏通别三教，不过是把佛意别说，所谓圆教不过是把佛意通说而已。如果四教不是把佛意做通别说，而是另立一说，那便是外道法魔法了。我们念佛便是圆顿的唯一佛声，能念的心是原因，所念的阿弥陀佛便是满果。台宗的藏通别不能摄缘，而缘教可摄藏通别。显首宗也是一样，小始中顿四教不摄缘教，而缘教则摄小始中顿。净土法门一句阿弥陀佛摄尽一切，所谓万德洪明，五圣普入，立顿全收。所以念佛法门是至圆至顿的。好比求水，处处决堤，处处得水，而处处之水同为大海水之所潜流。所谓诸水同源是也，一切水同于大海，大海水普应一切诸水，所以一切水同是一水，一水普应一切水。阿弥陀佛好比是大海水，普摄一切诸法。经云一切法无非佛法，佛法遍摄一切法。虽然诸法相异，而诸法实相无非是佛。所以一切法门以念佛为主。情与无情，始觉与不觉，原皆清净本觉。本觉者阿弥陀佛是也。众生执迷而不觉，落入六道轮回。若我一念回心念阿弥陀佛，这便是始觉。阿弥陀佛便是我之本觉。故念佛人至诚心，一称佛号，便以始觉合于本觉了。弥陀名号具足万德，所谓树花万朵一根所生，法门无量皆从佛处，甚至连凡夫法外道法也都无非佛法，对于佛意觉悟有深浅不同。越修行说便有次第， 由于次第的关系，于是有藏通别圆与小始中顿圆的判教。但不论如何判，皆不出一个佛字。如果判教出于佛意以外，便是外道。所以各宗玄妙要旨皆不出净土法门的信愿行。奉劝各位，万物见异思迁，起于杂修，那样便等于丢掉珍珠，失去瓦砾一般愚痴。大家应该发长远心，决定心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绝不更换题目。若能证得念佛三昧，便知尽虚空变法界，无非弥陀化身，无非弥陀示现了。所以念佛一门，普应一切法门。无论你学显修密、参禅止观，乃至礼拜忏悔，只要心中没有佛，都是外道。我们天天求往生，原来净土即在当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尽虚空变法界，无不是弥陀，无不是极乐净土。因为极乐净土即是法界，法界不二，无一为尘许，非是极乐，非是弥陀，故曰法界藏身阿弥陀佛。释迦如来大慈大悲，为了使末法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教众生念佛求生西方。或者有人会问，我们为何要求生西方，不可以求生东方吗？这种说法完全是戏论。如果佛教我们求生东方，戏论之人又会说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生东方，不可以求生南方吗？如此计直，无有是处。也就是说，释放清净佛土，他都有理由不去，还是留在五浊恶世的娑婆吧。不知佛为了除众生的妄想，令众生心住一念，所以要众生专心一致求生西方。所谓打得妄想死，就得法身活。又曰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同时法界本无方所，为令众生心住一缘，故以落日为标底，说求生西方。或者有人又会说，何止西方落日处可为标的啊，东方日出处不是也可做标的吗？要知道，日出之时众生造作之心旺盛，例如太阳升起，你要忙着起床吃饭、上学上班、耕作赚钱，乃至于勾心斗角、苦谋钻营，生死心切，无意求安。而日落之时便大不相同了，你要结束一天的劳顿，求一个清净的安乐的归宿。为了随顺众生的心欲，所以佛说求生西方。或者有人会说，你不是说净土就在当下吗？那我们何必经过十万亿佛土求生西方呢？我们在娑婆原地不动不就成了吗？因为众生迷心已久，无量劫来被觉何尘，本来你的清净心便是弥陀，便是极乐，但是众生迷身却自不是。若不放下娑婆，一念回心难以得度。佛为了要我们放下娑婆，才回向求生西方。十方众生只要一念回心，没有不得度的。 大家若能回心转意，一心不乱，求生西方，定得往生。可惜大家念着佛，心中还不停的乱想，例如记挂子女啦、事业啦、财物啦，有说不尽的余杂妄想，这些妄想都比你念佛求生的力量大。好像一个人刚要回心转意，又有一股力量硬把他拉回去。好比说他失恋了，非常痛苦，你诚恳地告诉他至诚念佛可以排除痛苦，他会愁眉苦脸地告诉你说，我失恋了，怎么有心念佛呢？这真是众生心刚强难调啊。人们吃喝嫖赌都办得到，唯有回心念佛便难办到了。此所谓放心难收啊。实在说，大家肯来敬愿念七天的佛，真是难得难得。我曾告诉大家，尽由心现，心逐念成，觉时在一念，迷后立三起。只要一念回心，能念的众生，所念的弥陀，皆是一真法界。若说难，实在很难，纵立三起也不见得能成佛，若说容易也很容易，只要一切放下，一念回心便是佛。七天来进院简陋，设备不足，让大家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大家莫叫屈，同时要生欢喜心，因为万般皆欠缺，唯有佛具足。与佛七日中聚会一处，岂不应大欢喜吗？各位回家后应该日日谨慎，兢兢业业，把这一生交代过去，莫生烦恼，莫造恶业，能得如此便可心安了。71年起，第一天，身心安和，正念现前。今天是佛期第一天，照例要跟大家讲几句话。其实念佛堂中只宜一心念佛，不宜多讲话，恐怕扰乱大家。不过顾虑大家不知如何修习念佛，所以不得不叮咛几句。来打佛七，难免有紧张的心理和不适应的情形，这是因为自己过去的习气和新的环境不能调和所致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身心安和，正念现前。所谓安，是身调时而不烦躁；所谓和，是心调时而不烦躁。身心安和以后，自然便可正念现前了。所谓正念，便是佛念，也就是说身心安和以后，便能一心念佛了。为了让大家身心安和，仅提出几点需注意的事情。第一，要适应环境，熟悉作息时间。譬如何处是洗手间，如何经过通路进念佛堂，电灯开关在哪儿等等，务令一切熟悉，安之若素。对于作息时间熟悉，按时动作，这样便不会感觉紧张了，心不紧张才能专心念佛。第二，要放下我慢心。佛期期间要听从坚相的教导，不要认为有人管你不好，要知道 别人教导你是帮助你往生西方。如果你起烦躁心，那是表示你求生的心不切。所以我们对佛期间的一切措施及你周围的一切人，都要有一种和谐的感觉，很好的感觉。当初弘一大师就是这样，对于他周围的一切人和事，总是感觉一切皆好，这样身心安和，才能专心一意念佛往生。第三，要放下牵挂心。佛期期间要把家中的事、学校里的事、烦恼的事，乃至如意和不如意的事，完全都放下，只求一心念佛。平时正因为你牵挂太多、烦恼太多，才沦落娑婆六道轮回。今遇大好姻缘，七七念佛，只要放下一切，老实念佛，将来定得往生。以前有个老人要求出家，诸大弟子都不收他，说他没有善根。当时世尊说，此老人在迦舍佛时为虎所逼，念了一声南无佛，现在善根熟了，可以出家。老人出家以后正到四国，大家请想，为虎所逼，念了一声南无佛都可成圣，难道我们七天念佛不能往生吗？所以大家要真信切愿念佛。要知道，当你至诚念佛时，西方莲花池中，你的莲花便逐渐生长开放了。所以大家要起欢喜心念佛，因为欢喜心可使你的功德增长。第四，要放下怕苦心。修行人要旱劳忍苦，就算这七天辛苦一点，是在微不足道。佛修菩萨行时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不知舍了多少头目脑髓。世尊过去世曾为国王身，为求法故，在自己身上剜肉点灯，又曾为割力王割截身体，昔世曾为太子身，为救父母饥饿，割自己的身肉以供父母。似那种大苦都能忍受，何况我们这点小小劳苦呢？如果大家拜佛念佛这点小苦不能忍，将来堕入三途大苦就不堪言了。所以水忏中言，此时修行小苦不忍，将来大苦临头便无可逃避。大家应知，娑婆世界无一不苦，希望大家于此七天中放下你的我慢心、牵挂心、烦恼心、怕苦心，身心安和，旱劳忍苦，精进念佛。大家念佛要精进，如阿弥陀佛就在面前。如果我们不精进，放一懈怠，佛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我不敢丝毫懈怠。如果我精进念佛，声声佛号，阿弥陀佛皆能亲自得闻。这样七天之中，我们三业清净精勤，定能得大受用。因为我知念佛心与佛相应，临命终时必蒙佛接引，不受病痛，不受诸苦，往生极乐。所以大家要精进念佛，精进拜佛，懒惰懈怠是不能往生的。不过 不可精进太过，以致不能持续修行。只要把自己的力量毫不保留地发挥出来，便是精进了。千万不可孤注一掷，一愤而绝。要知道，修行要得久久熏习才能成就的，需要身心安和，维持长久，只是绝不可偷懒懈怠罢了。一个人临命终时，最要紧的是忍受病苦，身心安和，始终不失正念，这样必得往生。假使大家探看病人时，最要紧的是使病人身心安和，不失正念，要尽量的安慰他，开解他，根据经文说西方之乐给他听，不可悲伤哭泣，尤其不可妄谈世事亲情，让病人生贪恋伤怀之感。如果他无力出声念佛，也不可逼他出声，只告诉他心中默念，要记住西方的方向，记住西方有阿弥陀佛。弘一大师说，也不可勉强病人做吉祥卧，随他右斜也好，左斜也好，总之莫恼乱他，令他安详的求生西方，那样你真是他的救命恩人了。所以身心安和，正念现前，实在是我们往生西方的要诀。第二天，看破放下念佛。今天跟大家讲看破放下念佛。因为以前有一位居士向我说，佛教谈看破放下念佛实在太消极了，说什么看破红尘，放下一切，什么都不管，只管念佛。其实这位居士还不了解什么是看破放下念佛，他完全误解了，唯恐大家也有不清楚的，所以要跟大家讲讲。其实看破放下念佛不仅在佛法中很重要，在世间法中也很重要。依佛法来讲，看破是信解门，放下是修习门，念佛是功德门。小圣有小圣的看破放下，大圣有大圣的看破放下，尤其大圣的看破放下又有很多程度上的不同。念佛是大圣行人的特色，因为佛的名号代表无量功德，所以称为万德洪名。表现功德有四种法，便是慈悲喜舍。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有慈悲心，否则不能算是念佛人。喜就是欢喜心，看到别人得度得利益有成就，便起大欢喜心，要不然不能算是念佛人。舍是舍弃一切我见，舍弃一切冤亲中等缘，以无缘的大慈大悲平等度一切众生。如果心不平等，存自私自利，也不能算是念佛人。所以看破放下念佛实在是最正当最积极的。现在我把看破放下分为事与理两方面来解说。就事的方面讲，也可说是从有为方面说，是看破世间无常苦， 要放下五阴身心，不生贪着，放下一切五欲之乐。就理的方面说，也可说从无为方面来说，是要看破一切法无我空，而不取着于假名相。大圣人修习多从两门而入，即是一无我门，二法空门。现在先从事上说无常苦。或者有人说，佛教之所以消极，便在其无常观与苦观。这种人实在颠倒，缺乏智慧。他不知世间一切法确实无常，确实苦的。因为世间一切法皆因缘生，因缘生法即是无常，以无常故所以是苦。佛为破众生之常见，所以说无常；为破众生的贪着，所以说一切法皆苦。如果说一切法常而非无常，那么大学一年级不会升二年级，二年级不会升三四年级，如此则大学生永远毕不了业了。一年级可升为二三四年级，这就说明无常的道理。其他例如出果成二三四果比之，菩萨的从凡夫位历尽而今信住行相地，皆说明无常的道理。若非无常，等觉不应更成妙解。人文之进步，自然之演化，处处说明了一切法无常。世间人看不破这一点，于是放不下妄生颠倒贪着。由颠倒贪着的缘故，于是产生了很多的罪恶。或者有人说，啊，无常的道理我明白了，但是苦的观念我不同意，因为我们应该乐观，不应该苦观呢。其实你明白了无常的道理，就应该明白苦的道理。如果不明白苦的道理，就是还没有明白无常的道理。因为无常，所以才苦嘛。至于谈到乐观，是和乐天观不同的。乐观代表精进积极奋斗，而乐天观是懈怠消极麻木。乐观是智慧抉择，而乐天是愚痴的行为。所谓知苦，正是智慧的、精进的、积极的奋斗的。为什么无常故苦呢？因为生苦是无常，无常故有生苦，劳苦是无常，无常故有劳苦。其他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盛，皆是无常故，才有如是诸苦。什么是求不得？如世人欲求离苦不得，欲求得乐而不能得到。譬如有好的职位，待遇也丰厚，于是终日提心吊胆，唯恐失去这个职位，但是偏偏被裁汰了。诸如此类，皆是求不得苦。什么是五阴至甚苦呢？五阴身心轮回六道，生死炽然，令众生不得自在，所以大苦无穷。所以八苦皆是无常所致，无常才有八苦。若人能看破无常而知苦，放下贪着而断极了，
实在是大智慧者，怎么能说他是消极？现在我们念佛求生极乐，彼佛国土之众生不受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，三苦、八苦、白苦等一切诸苦都没有，所以称为极乐世界。这七天当中，希望大家看破、放下、念佛。现在我们从理上讲讲看破一切法无我空的道理。如果能看破无我空，便能放下假名相，不生执着了。不执着于假名相，便可证知实相。或者有人会说，哎，你讲无我，现在不是我在这儿听你讲开示吗？这完全是一种浅见的说法。至于无我的道理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解释。第一，法要是有我，应有其自性。尽一切法习无自性，故知一切法无我。譬如面前这只拜殿，你若说真有拜殿的话，便应有拜殿的自性。然而这只拜殿是塑胶皮含木头铁钉做的，这儿只有塑胶皮木头铁钉的性质，没有拜殿的性质。再如我们这座莲峰楼，实在是钢筋水泥木材等的性质，而没有所谓楼的自性。如果莲峰楼真有其自性，应该在钢筋水泥木材等以外另有莲峰楼的自性才对。现在所谓莲峰楼只是一个假名，而无有自我，于是我们可立知一切法皆都是假名而无自我。所以佛在经上说，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